宝玉向贾母请了安，贾母就说去见你娘来，因为贾母他认为宝玉回来了，见了贾母是见祖母，可是应该赶快跟妈妈去请安，因为这种大家庭家教很严，所以他说去见你娘来，因为王夫人不是已经走了吗？这个贾宝玉就要赶快去见他妈妈，去跟他妈妈请安，然后再过来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，以前房子又很大，要跑半天，又跑到贾政那边去跟王夫人请了安再回来，所以他就错开了黛玉跟宝玉见面，立刻就接起来。其实这个完全是文学手法，就是通常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性子急的作家就会接着一直写下去了，可是你如果是一个好的作家，其实你懂得怎么隔断，所有的隔断都是为了读者在读的时候觉得有点很急，很急着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，所以那个作者反而不急，慢慢慢慢去。所以宝玉刚刚出来亮了一个相又走了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其实戏台上也用过同样的手法，有时候舞台上那个人啪出来亮相，亮完相又梆梆梆就退进去了，然后在里面唱了一段然后又出来，那么其实让大家觉得眼睛一漂亮，觉得很想再看的时候他才出来给你看，那不要让他一直在那边看到你不想看了、哦、所以那个就是我刚刚讲文学的手法，就是写作上面其实有很多的技巧，怎么去转折。《红楼梦》是技巧最丰富的一个小说，就是它各种的不同的这个写法。所以我们看到宝玉即转身去了，宝玉就走了，一时回来再看他已经换了衣服了，你看宝玉换了衣服，所以又要再描写一次、哦、刚才不是讲他头上戴什么身上，可是你刚才看到的宝玉是出去进香还愿的宝玉，就是上街去的宝玉，可是现在回来换的是便服的宝玉，他写了两次、啊、写了两次的宝玉，我们看到已换了冠带，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了小辫，就是宝玉其实还是小孩子，所以他刚刚总角可以梳一个大辫子，可是旁边还有很多短发，他短发全部被编成一个一个小辫子，有时候你很难想象宝玉打扮起来到底是什么样子，如果今天我们的电影上真的找一个小男孩来演这个角色的话，大家真的蛮怪的，就是一圈都是短辫子，当然他很多丫头了，所以每天就帮他编辫子，编那个很多小辫子、啊、周围一圈短发都结成了小辫，红丝结束，就是用红色的丝带把每一个小辫子绑起来，共转至顶中胎发，就是一起拉到中间，中间那个从出娘胎以后一直留下来的长发编成一根大辫，黑亮如漆，就一根辫子拉到后面去，所以其实是头顶上一根辫子拉下来、啊、其实蛮奇特的一个，跟我们现在看到清朝的那个前面剃掉后面留辫子又 不太一样、啊、它这个装束的描绘不太一样，黑亮如漆，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，就这一个辫子上面用四颗珍珠来编进去的、啊、编了四颗珍珠，大概比我们现在任何一个男孩子都炫了，那个头发弄成这个样子，然后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角，就是辫子的后面有一个把辫子拉下来的坠角，是用黄金做的一个坠角去把辫子拉下来，那么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的大袄啊，因为回到家了，所以穿的是旧的衣服，是一个便服，银红撒花的半旧大袄，仍旧带着项圈、宝玉、记名锁、护身符等物，就是以前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孩在家里面多么宝贝他，所以光脖子上带了多少东西，记名锁、啊、就是以前带锁，因为锁的意思就是把时间锁住的意思，或者说把命运锁住，就让他不要遭遇不好的事情，所以锁这个东西很奇怪，在中国一直变成一个幸福的象征，所以以前小孩都带锁的，那锁的意思说把一个时间锁住，或者把他跟亲人的关系锁住。那我最近上黄山，我才发现黄山上沿路全部是锁，有人专门在卖现在那种其实蛮难看的那种钢锁，就你锁行李的钢锁，然后每一个人买了锁以后就把自己跟太太的名字，或自己跟哥哥的名字、姐姐的名字、跟爸爸妈妈的名字全部刻在上面，然后那个黄山整个的铁链上全部是锁，一个一个的锁，一个一个的锁，你才知道哎，这个锁真的是变成文化里面一个很奇特的祈愿的象征，那么就是说锁意思说扣在一起不分开的意思、啊、不分离的意思、啊、所以我们小时候常常家里面都会给你打一个这个锁片，现在其实还是有时候婴儿会送一个金的锁片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带着项圈、宝玉、记名锁、 护身符，护身符是庙里面求来的那个东西啊。台湾现在也会有那个红色的挂在身上，一个保护你的护身符，所以他身上就有四样东西挂在身上。那么下面半露松花色撒花绫裤裤腿啊，就是他的一个松花色的一个绫子的裤子，然后锦边檀墨袜，用锦就是丝绣出来的锦缎的袜子，可是这个袜子上檀墨，檀墨这两个字大家现在比较不容易懂啊，就是古代做纺织品的时候，有时候会用剪纸的方法，剪了纸以后贴在这个东西上，然后去染色，然后把这个纸拿掉以后，里面出现那个图样，这个图样叫做檀墨，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蜡染的技巧，就是用剪纸的方法贴一些花样，蝴蝶啊或者鸟啊，然后去染色的，叫做檀墨。它也可以做成靠枕的料子，也可以做袜子啊，所以宝玉穿的袜子也非常的讲究，是那种檀墨的这种袜子，然后厚底大红鞋，越显得面如团粉湿纸，转盼多情，语言长笑，天然一段风骚，全在眉梢，平生万种情思，细堆眼角。好，我们看到宝玉出场了啊，这个作者对他做了这么多描述，可是我想大家都知道，宝玉就是作者，就作者在写自己，写自己写到这里的时候，其实又要赞美他，又要去忏悔，因为我们知道曹雪芹这个作者一生荣华富贵，到十四岁享尽人间最富贵的生活，最后抄家，然后落难，最后穷得不得了啊，晚年住在北京的西山，最穷最穷的那个潦倒的状况，在写这本书。所以他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一方面是讲他自己当年过过多么好的日子，穿过什么漂亮的衣服，可另外一方面其实有一点自责。所以你会看到后面有一段诗出来啊，这个词《西江月》的词，这个词其实是在自己在批评自己了啊。所以他说，看其外表最是极好，就是宝玉看起来漂漂亮亮的，却难知其底细。后人有西江月二词批宝玉集合，其词曰好。你看到后面这一段的内容非常奇怪，就是作者对自己又爱又恨，这个作者觉得又要把自己写到天下最美的人啊，在少年时代过过最好的日子，可是里面又在批评。我们读一下啊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宝玉，作者口中的宝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宝玉。